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，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法轮大法使我一家祖孙四代受益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24日。我今年81岁，1996年8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修炼前，我的人生充满了苦难，我的家庭面临着危机。修炼大法后，我的人生犹如枯木逢春，儿孙辈多人因为敬重大法，虔诚念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遇难成祥。更没想到，我家从粮食都要靠别人接济的困难户，能成为富裕家庭。一，修炼前苦不堪言的人生。上世纪40年代，我出生在离重庆不远的一个小城。结婚后，因为婆家在中共土改划分成分时被定为地主，一家人饱受各种歧视。我丈夫经常被生产队安排干重活、累活，得到的报酬却比别人少。我生了两个女儿、两个儿子，四个孩子也因为家庭成分的牵连，都只读完小学就没有再读书了。两个儿子都是生下来没多久就生病，大儿子病刚好，接着小儿子又生病，一病就是两年多。我既要照顾生病的儿子，还要干生产队繁重的农活，我的身体被拖垮了，患上了严重的胃病、妇科病、贫血、肝硬化等多种疾病。我三天两头往村里的张医生那里跑，为了治病，家里的钱都花光了，只得把家里的粮食卖了换钱治病，弄得家里有时没有吃的。好在邻居们都很淳朴善良，经常借粮给我家，我们一家人才得以渡过难关。尽管花了不少钱，可我的病不但没有一丝好转，反而愈发严重。我每天被病痛折磨，吃不下饭，身体虚弱无力，不但干不了活，还成了家里的拖累负担。丈夫因为劳累过度，身体也不好。因家里缺乏劳力，大女儿十来岁就像大人一样干活。我这一病就是十多年，在痛苦中艰难地熬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离开这个世界。看着还没有成家的几个孩子，我担心我走了，他们可怎么办呢？我时常以泪洗面，愁苦不已，感觉生活没有希望，日子没有盼头。二，法轮大法让我获得了新生。张医生是个气功爱好者，他跑遍全国各地，学了十多种气功都没有什么效果。1995年，他在书摊上看到了法轮功书籍，一下子就明白了法轮功就是他要找的正法修炼。法轮功很快就在我们当地传播开来，张医生家成立了一个练功点。1996年8月，张医生到我家对我说，你来练法轮功吧，很多以前得了各种病的，练了法轮功后很快就好了，还不用吃药打针，你来练肯定也能好。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，我说，我的病医了那么多年都没有好，练个功我的病就能好，还不用打针吃药，我不信。我丈夫说，你去练一练试试吧，说不定能好呢。在丈夫的支持下，我来到张医生家，跟着学练法轮功的动作。刚学了一会儿，在学第二套功法时，我就发现眼前有一片绚丽的色彩不停地繁花，还看到法轮不停地旋转。一个月后，家里修房子需要下大力气，我突然发现我有力气了，能干活了，重的东西我也能拿起来了，我的饭量也增加了， 能像正常人一样吃饭了。折磨我多年的病痛不知不觉间不翼而飞，我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感觉，我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。我治了十多年都没治好的病，练法轮功一个月就全好了。我们全家和左邻右舍的人都对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无比佩服。三，大法赐予我家的福分。我小儿子十多岁就跟着表哥到北京建筑工地打工，他想找个师傅学扎钢筋，可对方听说他是小学文化，又看着人老实巴交的，以为他傻，就不愿意收他为徒。小儿子只得另找他人拜师学手艺。小儿子因为很有能力，很快就从一个不起眼的钢筋工被提拔为带领几十个工人干活的工头。其他老板看到我小儿子能力出众，就想高薪把他挖走，被他拒绝了。老板觉得他为人仗义，就有意栽培他。小儿子很快就越做越大，后来在北京发展成为规模比较大的劳务企业，公司员工曾一度达到10000多人。尽管他的财富在我们县是首屈一指的，但他为人很低调，不显摆，也很节约。小儿子很支持我修炼大法。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初期，我因为到北京上访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被非法拘留，他从没有怪过我，也没有觉得我修大法会连累他。他还时常给我钱，我都捐给了资料点。小儿子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坐飞机颠簸的时候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小儿子知道他从一个小学文化的钢筋工走到今天的房地产老板，都是因为法轮大法给他的福分。就是现在房地产不景气了，他公司的业绩在同行中还是不错的。四，小女儿免受巨额财产损失。我小女儿结婚后就和丈夫在市里一家市场做水产生意。20年前的一天，小女儿打电话给我说，妈，我们家进贼了，钱差点被偷光了。我问她怎么回事，她给我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她说，我本来是每天早上出门到楼下的市场上班，一直要到下午2点左右才会关店回家。但那天早上我才离家半小时，就感觉身体难受，心情烦躁，而且全身发热。实际当时天气并不热，我就决定回家用冷水洗个脸。刚上楼就发现房门虚掩着，开了一条缝。我知道家里进贼了，我赶忙下楼，把保安和我丈夫叫了上来，发现家里的保险柜被从卧室抬到客厅离门不到2米的距离，保险柜满是被撬的痕迹，这表明保险柜已经被撬过了，只是没撬开。所以小偷决定把保险柜抬走。如果我晚上楼几秒钟，一旦保险柜被抬出门再罩起来，小偷就得逞了。因为我们那栋楼经常有货物搬上搬下的，很可能是望风的同伙发现我上楼来了，赶紧通知小偷从另一处通道逃走了。保险柜里存放着几10万元的现金和别人借钱的借条、欠条。那时候的几10万元可不是小数目。当时女婿听到家里进贼的消息，心想，完了，这些年辛辛苦苦挣的钱全完了。没想到一分钱没丢，整个市场的人无不称奇。我说，这都是因为你支持大法，退出了中共邪党，心地善良，有大法的护佑，才没有受损失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2000年我到北京上访，被当地警察截回非法关到看守所，小女儿为了营救我四处奔走。有一次她捡到几万元钱后还给了失主。五，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，抑郁症很快康复。五年前的一天，小女儿突然打电话给我说，妈，我不想活了，我太难受了，整夜睡不着觉，成天都浑身无力，太痛苦了。原来她是因为做生意压力大，再加上女婿借了很多钱给别人，她担心收不回来，久而久之就发展成了抑郁症。当她发现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时，医生告诉她是重度抑郁，家里接连请了三个人照顾她。我告诉她一定要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抑郁症一定能好。小女儿半信半疑的，隔三差五的念上几回。尽管她没怎么用心念，但她的病情还是有所好转，没有原来那么难受了，也没有那么强烈的自杀念头了。2019年年底，中共病毒疫情爆发，很快扩散到全国，小女儿所在的市场也封了，先是女婿染疫，紧接着小女儿也不幸被感染了。当天下午开始发烧，到了晚上很晚也睡不着。这时她想起了我给她说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她一直念个不停，一整晚都在念。到天亮的时候不发烧了，恢复正常了。小女儿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了这个事。我说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九个字的超常威力，这次你亲自见证了，以后可不能像以前那样三心二意了，一定要每天坚持诚心诚意的念，你的抑郁症一定会好。从此后，小女儿对诚念九字真言一直非常上心，没过多久她的抑郁症就彻底好了，也不需要请人照顾了。到现在她还一直认真坚持念九字真言，有时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还在念。我的一个孙子是大儿子的儿子，结婚没多久，孙媳妇就检查出患有中度抑郁，吃药也没有什么作用，因为吃的药都有很强的副作用，怕影响孩子，因此他们连孩子都不敢要。一天，孙子对孙媳妇说，吃了这么多药都不见效，不如我们回去，让奶奶和你聊几句。两口子开车回来后，我给孙媳妇讲了大法真相。孙媳妇说，我从小就相信神佛因果报应，您说的我都相信。我让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很爽快地答应了。十多天后，他的症状就好多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对他说，你对比一下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前后的变化，大法从没叫人不吃药，还吃不吃药你自己决定。孙媳妇说，我不吃了，我已经好了。孙媳妇抑郁症痊愈之后没多久就怀上了孩子。我说，不是有胎教吗？你每天继续坚持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比什么都好。她每天坚持念。临产那天，妇产科医生对我孙媳妇说，这么多年，你是我见过的胎位最正的产妇。孩子生下来特别健康。有一次，孙媳妇开车到市里办事，回来时突然电闪雷鸣，倾盆大雨，很多车都停下来不敢开了。孙媳妇急着回来，她突然想起了求大法师父。她说，师父啊，这么大的雨我走不了呀，我要回家，求您帮帮我。刚求完大法师父，他周围的雨就小了。 他开着车，一路所过之处雨就自动变小，其他地方的雨照常下，他很顺利地回到了家。六，诚念九字真言，孙女的疑难病好了。小儿子的女儿出生三个月后，发觉她呼吸不正常，送到医院检查，医生说在孙女的心脏和肺之间长了一个瘤子，如果动手术的话，手术难度极大，孩子很可能下不来手术台，但如果不摘除，瘤子会越长越大，最后发展到压迫肺，以致不能呼吸，被活活憋死。没办法，只好决定做手术。做手术那天，想到孩子生死未卜，这么小就要动这么大的手术，遭这么大的罪。孙女的父母、姑妈等十多个人在手术室外面哭成一团。哭了一会儿，我大女儿对大家说，孩子的奶奶是练法轮功的，我们家里好几个人照她说的，遇到危险和难事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最后都出现了奇迹。哭也没用，不如我们现在一起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在她的提议下，大家一起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手术做了好几个小时，做得很成功。医生在孙女的胸部取出了一个鸭蛋大的瘤子。做完手术后，一般病人都会因为麻醉药药效过了疼痛。为了防止孙女因为疼影响到身上插的各种管子，医生把孙女的手脚都进行了固定。可孙女不哭也不闹，扑扇着大眼睛，好像一点没有感觉到疼。医院的很多人都来看他，看着几个月的婴儿浑身插满各种管子，安安静静地躺在病床上，又是心疼又是惊奇。主治医生说，手术这一关算是过了，但更大的麻烦在后面，这种病复发率极高，你们以后每半年要带孩子到医院来复查一次，一直要到18岁，如果没有复发才算脱离危险。小儿媳忧心忡忡地对我说，别人的孩子生了病打针吃药很快就会好的，可我们的孩子真叫人发愁啊，我们一直要担心他到18岁。我说，你们全家都三退了，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又支持大法，一定没事的。孙女两岁多的时候，小儿媳突然决定把孙女从北京带回来。我开始心里还有点怪她，我们这里这么热，北京要凉快得多，怎么在天热的时候把孩子带回来？孙女回来后，我对孙女说，这么大的磨难你都走过来了，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哦。我的话音刚落，孙女就大声地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由于太出人意料，声音又大，吓了我一跳，我这才明白，孙女就是为了喊这两句话回来的。我知道她喊出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之后，她的病就不会有事了。两天后，孙女就被带回北京了。此后他父母也没有带他到医院检查，孙女一直没有生过病，直到前年他17岁的时候，因为学习压力过大引起身体不适，到医院做了一次体检，检查结果表明他非常健康，现在孙女已经长成一个漂亮姑娘了，他们一家都很感激大法。七，诚念法轮大法好，孙子的多动症好了。我孙子得了比较严重的多动症，经常不由自主地做一些怪动作，不时摸鼻子，嘴巴乱动，走路时走几步就停下来回头看一下。医生说，这个病虽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是不雅观， 可能会因为同学的歧视引起自卑等心理障碍，只有吃药。我原本以为多动症就是好动、调皮，没什么大问题，可医生说我孙子可能是神经方面的问题引起的，不好治。更严重的是，孙子一直有大便失禁的毛病，开始以为是他故意捣乱，他父母打他骂他都没用，后来才知道是病，和他的多动症一样，都是神经方面引起的。我叫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念了一段时间后，他的多动症好了，大便失禁也好了。结语：法轮大法挽救了我的生命，给了我新生。我们一家人以及我们的亲戚朋友，在承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过程中，出现了很多奇迹，多次遇难成祥。我由衷的希望世人都能支持法轮大法，敬重法轮大法，都能得到法轮大法的护佑和赐福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大法弟子的善化解了邻居的积怨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23日。十几年前，我因修炼大法遭邪党迫害，被迫流离失所，来到一个小县城，不久家人也搬来了，我们一直定居到现在。那时我们一家人租房住，经常搬家，生活很艰苦，家里没有钱，孩子还在上学，我和丈夫靠打工挣钱维持生活。我们都很节省，孩子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们每个月只给自己留200元的伙食费。我和丈夫一年到头很少买肉，酱油都不舍得买，做菜时只放点咸盐。即使这样，我也没感觉多苦，因为我有师父，有真善忍大法。师父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，祥和的心态，让我能勇敢地面对一切，每天快乐地生活。经过十多年的打拼，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，结束了居无定所的租房生活。故事从这里开始。我们买的是房子，可以拎包入住。房屋面积不大，但是价格较高，因为屋内的家具、沙发、吊灯等都含在房款里。卖主是我们的邻居，60多岁的老两口，这房子曾是他儿子结婚用的。我们刚开始看房谈价时，男邻居并没有把房子的具体情况如实告知。我们为了省时省力，不想再花时间装修房子，就决定买下来。当我们交了20000元押金后，他说，如果不想要，房子押金也不给了。第二天，我们打算办理过户手续时，他又和我说，房照抵押在房产，需要我们先出钱把房照赎回来，然后才能办理过户。我和丈夫都没有想法，都欣然同意了。办理房屋转让需要一段时间，这期间房屋钥匙还没给我们。有一天，男邻居对我们说，他要摘走两个屋的吊灯。我说，行，想摘哪个就摘哪个。过后他没摘，也没说什么，我也没有问他。在交钥匙的当天，他又要拿走电脑桌，我也同意了。交钥匙后，我丈夫上楼推上电闸，发现只有一个卧室的灯亮，另一个卧室和客厅的灯都不亮，不亮的灯正是男邻居想要拿走的两个灯。我丈夫碰到他儿子就问他， 怎么有两个灯不亮呢？他儿子敷衍说，可能是避雷针劈的。我和孩子听说后都觉得好笑，避雷针是避雷的，怎么能劈坏灯呢？第二天，我上楼收拾卫生，碰到男邻居，问他灯的事。他心虚又没好气地说，每个灯500元，两个灯1000元，我给你1000元，以后我们两家就不要来往了。我说，大哥，你别生气，我并不是要你赔钱，我只是问问而已。他生气地走了。这期间需要买卖双方签合同，甲方也就是卖家要我们写。孩子总觉得他们为人不靠谱，房产证被抵押，说好的房款里含家具用品，可实际上除了床和一体柜没拿，室内几乎能拿走的家具都拿走了。吊灯3个坏了2个，沙发底下的布是糟的，明显是被换过的。孩子怕他们家还有别的出尔反尔的事，就在合同里把甲方应承担的责任写得更明确了些。男邻居看到合同当时就不高兴了，当着我们的面说了很多难听的话，并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，认为是我的主意。我们全家谁也没有说什么，最后还是他写的买卖合同。至此，在他的心里打了一个很大的心结。再后来，转让手续还没办完，他儿子就不断地催尾款，说他妈着急要。我孩子告诉他说，只要手续一办完，马上就给尾款。到了那天，上午拿到过户好的房照，不到中午，孩子就把剩下的钱给他儿子了。至此，买房风波到此为止。剩下的就是和卖方的这对夫妻作为邻居怎样相处了。女邻居很爱干净有洁癖，一年四季几乎天天都洗衣物。我买的这个楼，整体楼在南面有一个外阳台，外阳台的东西是通着的。他儿子住我这套房时，他们就在两个卧室的窗户中间的阳台墙上钉了一个大铁橛子，拴上绳子晾衣服用。等我们买下这套房搬进来后，女邻居还是照亮不误，似乎从没觉得有什么不妥。一到春暖花开的时候，邻居家就在墙上的铁橛子上拴2道绳子，绳子离我孩子的卧室窗户还不到1米，他们就通过他们家的窗户上到阳台上，然后在绳子上晾衣物。内衣、内裤、袜子、裤子、衣服、床单、被罩、棉被等等，在我家窗户的位置摆上凳子晾枕头。就这样，他们两口子在我家窗外来回走，如入无人之地。特别到了伏天，本来天气就热，他们晾的2层厚被把我家窗户挡得严严实实。中午的时候，男女邻居2位经常轮换着，拿着棍子敲打被子、枕头，发出砰砰的声音。被子、枕头经太阳晒后发出的味道就会飘进屋里，叫人感觉心里很不舒服。不仅如此，我家窗户下面的外墙上也拴了铁丝，晾各种东西。到了秋天，女邻居就会在我家窗户外的阳台上晒豆角丝、萝卜条、地瓜干、艾蒿、鱼干、红豆等等，特别是鱼干，发出的味道又腥又臭，很是难闻，还有多盆盆栽柿子。对于他们的做法，我们全家从来没有说过什么，有时孩子会抱怨几句，我们就互相提醒，要用修炼人的心态对待，经常会很快调整好自己了。每次和他们见面，该打招呼打招呼，虽然男邻居总是拉着脸冷冷地哼一声，我们也从不计较。有一次，邻居家如往常一样晾被子，但是那天风很大，被子被刮到了地上， 因为被子在我家窗户跟前，想到邻居家应该是没看见，我就主动敲门告诉他们被子掉地上了。因为我家的窗户纱网是用螺丝拧死的，出不去，不然我就直接把被子捡起来了。那一年年底，我们突然发现邻居家好长时间不见有人。后来听人说，邻居家的女邻居得了肺癌，在天津某医院做手术花了不少钱。男邻居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发消息说，准备卖房卖车。我听说后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心想，人活着真不容易，好的时候为了利益争争斗斗，有病了不但花钱还遭罪，快过年了，卖了房上哪去住啊？想着想着，不知怎的，我心生慈悲，决定他们回来后看望他们。没过几天，他们回来了，我跟丈夫说，我想拿500元钱去看看邻居。丈夫说，这回颜色该变了，意思是说男邻居态度该转变了。我说，我倒没想让他态度转变，只是觉得他们挺可怜的，需要钱，咱们给点钱让他买点营养品补补身体。丈夫说，行。当我拿钱去他家看望女邻居时，他们两口子都很震惊，做梦也没想到我会拿钱去看望他们，他们都很感动。临近过年的时候，我又到他们家，问女邻居有没有要洗的衣物等，我拿回家帮忙洗洗。她说，不用啊，她丈夫能洗，真是谢谢了。就这样，大法弟子的善良化解了这对邻居夫妇心中的积怨，以后再见面，他们都非常热情地打招呼了。这两年，女邻居再晾衣物，就能把我孩子卧室的窗户给闪开了。女邻居有个亲戚也是法轮大法修炼人，以前她有时来我家，偶尔会碰上男邻居，男邻居就会说，法轮功，你们聚会给你们举报。同修就劝他不要这样做，对他及家人都不好。他不爱听，还说后悔把房子卖给我了。现在通过多年的相处，他们亲身体会到了大法弟子的慈悲与善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替别人着想的风范。他们都知道法轮功是好的，大法弟子是好人。渐渐的，男女邻居对大法的态度都在转变。几年前，我和家人同修因发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，后来警察多次骚扰我家，男邻居都拒绝配合他们的非法询问，派出所警察甚至要求男邻居到派出所做笔录，他都没有配合。在大法慈悲的感召下，男女邻居体现了他们的正义与善良。今年年初，我亲自给邻居写了封信，对他们的正义之举表示感谢与赞扬，并把师父的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？为什么要救度众生？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？送给他们，让他们全家及亲朋好友都好好看看，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，得到大法的救度。多年来，在与邻居家的相处中，我都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，没有气恨，没有埋怨，没有对失去利益的痛苦，心情是轻松而愉快的。是大法的力量使我们成为真正的好邻居，我们全家都无比的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今生我能有幸成为师父的弟子，得到千古不遇的宇宙大法，得到恩师的慈悲救度，把我从一个脾气暴躁、自私自利、争斗心极强的人，度化成一个心胸豁达、慈悲善良、 无私为他的生命，我真是感到万分的荣幸。这是师父的伟大，大法的伟大。真心希望更多的中国民众摆脱中共谎言欺骗，把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记在心里，让自己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得到神佛的护佑。
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